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创世纪第四章的结尾和创世纪第五章，我们讲到圣灵把耶稣基督降世的福音隐藏在了第五章人类最早的家谱之中。这是短短的三章旧约经文中第二次出现福音。有时候我感觉旧约就像一个设计的非常巧妙的灯谜，从谜面找到谜底很困难，但是当耶稣降临到世界上揭开谜底之后，就让我们没有办法不认同这灯谜的谜面字字都指向着谜底。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亚当到挪亚这十个人的后代，他们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祖先，而在这十个人的名字中清清楚楚地记录了耶稣拯救我们的福音。如果对某些人来说神的旨意还不清楚明白，那他们真的是被这世界的假神迷惑了心眼，或者是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的，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他说你们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我刚才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五章这十个人的后代，因为神用末世的洪水淹死了所有其他的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很少有人不知道挪亚洪水的。圣经中描述的这场大洪水已经成为了灾难的代名词。不过很多华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挪亚洪水也在中国文化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大家看看中文中船这个字，就是来自于挪亚所打造的那艘大船。船字是由舟八口三个字组成的，他说的是方舟救了八口人的故事。这八口人就是挪亚夫妻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儿媳妇们。很多人想到挪亚时代的洪水都会错把我们的神看作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看问题的角度很重要。当我们站在当时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看时，神灭绝了他们确实很严厉，但是多数人的立场未必是正确的立场，更不一定是我们的立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我们应该站的立场经常是少数人的立场，而在洪水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站的是挪亚的立场。挪亚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邪恶充满危险的世界，是一个一人眼看着就会被恶势力吞没的世界。他们被邪恶势力包围着，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是寸步难行。如果换成我，可能每天都会求问神，公义在哪里？真理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我一定会像约伯那样问，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或者像大卫那样愤愤不平，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耶和华啊，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挪亚的时代的确是恶人骄横横行的时代。我们说过该隐做了第一个魔鬼的种子，之后人类像雪崩一样堕落，就连赛特的后人比如马土萨拉和拉麦也都走上了该隐的道路。他们像该隐一样选择离开神的同在，他们甚至去拜一些莫名其妙的别神，要把神从人类整体的记忆中抹去。创世纪六章的开始记录了当时的情形，经上说当人在世上多了起来又生女儿，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的原文说属世界的人多了起来，耶和华又说 人既属乎血气，这都是在告诉我们人的堕落。因为在圣经中，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魔鬼的，都是同样的意思，讲的都是该隐这样的魔鬼的种子。所以经文首先告诉我们，当时魔鬼的种子人数众多，接着又讲这些人中包括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说明他们不但人数多，而且势力强大。圣经接着写道，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这些人的思想极端邪恶。不但如此，经上还写道，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属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说明他们行为败坏，而且非常强横，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强暴行为。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下来，挪亚面对的是人数众多、势力强大、思想邪恶、行为败坏、暴力强横、无法无天的敌人，他被无数这样的敌人包围着。挪亚感到的一定是无奈、是孤独、是恐惧，甚至可能是绝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面对过让你绝望的世界？你是不是也面对过强横的邪恶势力，让你看不到出路？你是不是也面对过孤独的挣扎，似乎你在这世界上完全找不到帮助？有时候，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会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在这样的时刻，有人希望你承认，你不过是这浩瀚的宇宙中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不过是冰冷的物理定律的一个牺牲品。不要被这样的谎言所淹没，在你内心深处一定有隐约的声音在告诉你，你不孤单，你不是孤儿，你有一个能成就一切的天父，他曾经用末世的洪水拯救过处境比你更加绝望的挪亚一家。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是慈爱的，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他一定会对你施行拯救，一定会把你举到高处，一定会让你的敌人灰飞烟灭。是的，我曾经见过恶人茂盛如草，但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的时候，直到永远。这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的前十二节要告诉我们的简单但是有力的真理。不过这一段经文也可能是最让你疑惑不解的经文，这些疑惑很多来自于翻译。比如第二节写，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们为妻，中文翻译说神的儿子，难道是在说我们的主耶稣吗？当然不是，其实原文说的是神的造物，邦尼 Elohim。 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过很多次，毫无例外的指代的都是天使。比如在约伯记中就出现过三次，和合本圣经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是这样翻译的，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神的众子也是从邦尼 Elohim 翻译而来的，在这里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堕落的天使。这些堕落的天使就是人类信仰的一些假神。创世纪六章说他们来到世界上，娶了人类的女子，生下英伟的巨人。巨人的传说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有，比如古希腊的赫克利斯、阿特拉斯，中国神话中的共工和夸父。在中国神话中，共工干了什么？他用头撞倒了不周山，引发了洪水。夸父干了什么？他自大到要去追赶太阳。这些也是挪亚洪水在中国文化中留下的印记。堕落的天使来娶人的女儿，生下巨人，对有些人来说总是有点难以置信。我们都知道解经最好的方法是以经解经，那么圣经中有没有其他地方印证我刚才的解释呢？有的，新约中的犹大书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神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说的就是跟撒旦一起叛逆的天使，这些天使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来到人间来做背叛神的事情，所以神用永恒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 等到最后审判的日子到来。那么这些天使来人的住处干了什么呢？我们看彼得前书是这样说的，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服从的灵。彼得说，主耶稣死后埋葬到第三天复活之间，曾经去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讲道。我们知道人死了之后，人的灵不需要去关监狱，而是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最后做审判，才决定人的灵应该去天堂还是下地狱。这里说的被囚禁的灵，就是那些被神用永恒的锁链关在黑暗里的堕落天使。彼得说，这些天使是在挪亚的时代，在上帝发洪水之前，等着人悔改的时候，背叛了上帝旨意的灵。这些堕落的天使来到地上，一方面想取代神在人心中的位置，一方面娶人类的女儿为妻，生出很多巨人来。这些巨人与神的子民为敌，一直到大卫的时代还在跟神的子民战斗。圣经中最有名的巨人就是那个被大卫击杀的歌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堕落的天使，那些类似于菩萨、灶王这样的假神，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魔鬼的帮凶。魔鬼对我们没有任何好意，他不会希望我们有美好的生活，更不会希望我们有伟大的成就。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魔鬼是一个盗贼，盗贼对他的受害者只有邪恶的企图。撒旦最终的计划是要偷走我们的灵魂，但是如果他能偷走我们的喜乐，偷走我们的盼望，偷走我们的平安，偷走我们的财富，他不会犹豫。耶稣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无非是偷窃、杀戮和毁坏。不过不要害怕，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他。神给了我们两个对付魔鬼的有效武器，神的话语和祷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坦然无惧，我们是神的孩子，在我们的天父阿爸面前，我们不需要害羞，更不需要害怕。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愿意成就我们的祷告。神是信实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用这个机会带领你们一起做一个打破仇敌对你的一切攻击的祷告。如果你经常做这个祷告，所有对你不利的企图，所有对你不利的阴谋，所有对你不利的谎言都会瓦解。祷告的时候，请你满怀信心和盼望，在心中坚信神会听见，神必会成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阿爸，我感谢你让我做你的孩子。你在圣经中承诺，凡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你就给他权力做你的儿女。我属于你，作为你的孩子，我在你的保护之中。我宣告神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会得胜，会成就。我宣告仇敌的计划必定会失败，绝不会成功。我感谢你向我揭示仇敌的诡计，我感谢你给我强大的武器去对抗仇敌。你的话语强大有力，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感谢你的话语，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用你的话语祷告，我相信你会因着你说过的话保护我。我相信你的话语可以打破仇敌一切的阴谋，我穿上你赐给我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仇敌的诡计。你的军装给我力量去抵抗撒旦所有要伤害我的邪恶计划。阿爸父，如果仇敌从四面围困我，我祈求你做我的藏身处，做我的避难所，做我的力量，救我脱离强暴，脱离撒旦的计谋。天父，如果患难临到我，我祈求你做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祈求你救我脱离凶恶，像群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围绕我。阿爸父，我祈求当撒旦来杀害的时候， 主耶稣可以给我生命。你的话语中宣告，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当死亡追逐我的时候，请给我你的生命。我宣告，我不致死亡，反得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我因耶稣基督的名站立，我宣告黑暗势力再也没有能力攻击我，黑暗势力再也不能使我缺乏、焦虑、生病、抑郁，或在我生命中制造悲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天父，我凭着耶稣基督的名给我的权柄，拒绝一切人和魔鬼对我的邪恶计划，拒绝任何对我和我的家人的欺骗、诋毁、诬陷和控告。我凭着耶稣基督的名给我的权柄，打破一切世代的诅咒，从亚当开始的一切诅咒到此为止，贫穷和缺乏不会进入我的家。主啊，你在经中宣告，一切被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你会补还我，我必得饱足，在我生命中不会有任何缺乏。我取消盗贼对我的一切筹谋，你已经给了我生命和属灵中所需要的一切，魔鬼对这一切都没有权柄。我奉耶稣的名感谢你恢复我所失去的一切。无论魔鬼想如何对付我，你的灵已经夺取了胜利，我已经得胜，我是胜利者，在耶稣万名之上的名中，我是征服者。我从我的生命中驱除一切黑暗势力，从我的婚姻中驱除一切黑暗势力，从我的家中驱除一切黑暗势力，从我的思想里驱除一切黑暗势力，从我的银行账户里驱除一切黑暗势力。我要驱除所有焦虑和恐惧的感觉和意念，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因为你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大有能力的心。因为你是我的帮助，我不害怕敌人能对我做什么，我不担心他能伤害我的身体，因为我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宣告我在你里面刚强，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也不会撇下我。我不需要害怕，因为你不会失败，所以我也不会失败，我的家人也不会失败，我的孩子也不会失败。主啊，我感谢你，凡为攻击我和我的家人所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我的，你给我权柄去定他为有罪。我站在你的产业里，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我的公义是从你而来的。亲爱的天父，我宣告通过你我凡事都能做，在耶稣基督里我不只是一个征服者，没有什么可以把我和你的爱隔绝，什么都不能。当压力来临，他不能把我跟你的爱分开，当控告来临，他不能把我跟你的爱分开，当患难来临，当困苦来临，当逼迫来临，当饥荒来临，当刀剑来临，他们都不能把我和你的爱分开。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人能够把我和你的恩典分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诗篇91篇的恩宠覆盖我和我的全家，打破一切撒旦对我和我的家庭的攻击。至高神，求你帮助我住在你的隐秘处，居住在你的荫下，帮助我住进你的避难所、你的堡垒，把我救出敌人的网罗，脱离他派来袭击我的一切恶人。主啊，用你的羽毛覆盖我，我不会害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的箭，我不用害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在午间灭人的毒病。尽管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但是这灾祸不会临近我。主啊，我取消仇敌的一切计划之后，我信任你为我准备的一切。你承诺你给我的计划是让我兴盛的，不会伤害我，你会给我盼望和美好的未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走进你给我的计划里，我通过圣灵给我的力量斩断一切黑暗势力对我的影响。以上一切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